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租金负担能力指数全面下降，租房市场会放如下。惠州医师考试发错试卷，考题恐被泄露。一医澳元 Mikey 卡储值无人用，惠州交通厅敦促 Mikey 乘客申请退款。澳洲总理前往美国参加 EPAC 及峰会。第三分之一全科医生想五年内退休。澳洲第三季度工资上涨 1.3%， 涨幅创24年最高纪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着各首府城市住房贵的问题蔓延到次发达地区，以及租金上涨超过工资增长，澳洲租房市场和澳洲租客的生活每况愈下。根据全国住房协会和 SGS 经济与规划公司的租金负担能力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中，除了坎培拉和霍巴特，每个城市的负担能力都大幅下降。租金负担能力指数报告发现，在截至6月30号的12个月中，雪梨尔和霍巴特一起成为了租金最贵的首府城市，周租金中位数上涨到100澳元至650澳元，占租房家庭平均收入的 29%。 从收入与租金价格的比较来看，昆州次发达地区目前是澳洲租金最负担不起的地方，那里的租金中位数为每个星期553澳元，达到了租金压力的临界值，即家庭税前平均收入的 30% 用在房租上。一个家庭一旦住房费用超过家庭总收入的 30%，就被认为处于住房压力中。 SGS 经济与规划公司的威特说，现在澳洲东房客可以尝试搬进去的可负担得起的地区越来越少。用于计数租金负担能力指数的数据显示，低收入群体受影响最大。领取从工者津贴的单身人士，在城市租住一间一居室公寓，必须至少用掉收入的 75%， 在最便宜的次发达地区亦需用掉 53%。除阿德莱德和霍巴特以外的每个首府城市，单身养老金领取者至少需要将一半的收入用于房租，在次发达地区亦至少需要用到收入的 32%。 全国住房协会会长格林哈尔说，房租的上涨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租客们已经被压垮了。租房危机是真正全国性的，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没有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多方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建造更多的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立即降低租金，以及制定房租上涨的国家标准。澳洲住房部长柯南斯表示，政府正在给予占人口 30% 的租房者支持，包括通过100亿澳元的澳洲住房未来基金，提供一个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租房渠道。联邦政府与各州和行政区达成一项协议，即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对租房者的保护，对影响建房出租住房投资的税收进行改革，并将联邦租房援助提高 15%。 第二本消息，今年惠州的 VCE 考试中出现了至少9个错误或事故，当局表示将进行深入调查。据悉，上个星期至少3间学校的6名学生拿到了错误的中文考试试卷，参加中文第二语言高级考试的学生，他拿到了本应在这个星期35号举行的难度较低的中文考试的试卷。学生和家长们担心，拿到较简单试卷的学生将同拿到较难试卷的学生获得同样的分数。他们呼吁惠州课程与评估局提高透明度，并采取适当的解决方案。VCE 还未说明将如何给拿到简单试卷的学生评分，也没有公布受影响学校的名字。一位发言人说， VCE 正在和相关学校合作，以确保没有学生会受到不利影响。据报道，拿到错误试卷的6名学生被要求签署了保密协议。此外，至少有一道作文题和一些听力题的内容可能已在网上泄露，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今年的 VCE 考试在多个科目中出现了一系列错误，其中包括普通数学中的3个错误、数学方法中的3个错误、专业数学中的1个错误以及化学中的1个错误。由于出现错误， VCE 不得不对专业数学和普通数学考生的答案一律给予2分的奖励。VCE 对媒体表示，该机构对2023年 VCE 考试试卷中的错误承担全部责任。这些错误不符合 VCE 设定的高标准以及社会的期望。 惠州教育厅长卡罗尔在普通数学考试错误曝光后发表了道歉声明。他说他已同 VC 负责人进行谈话，并下令立即调查，以查清此事真相。美尔本消息，惠州交通厅目前坐拥近2亿澳元的公共交通预付款，其中一半都储值在未使用同过期的 Mickey 卡上。官方呼吁持卡者申领卡中余额。交通厅近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截至6月30号，该部门持有 1.975 亿澳元的 Mickey 卡储值。一位发言人表示，有1亿澳元存储在至少12个月内未使用的 Mickey 卡中，其中一半的卡已经4年没使用过了。该发言人说，我们鼓励每个人都检查一下自己的 Mickey 卡是否过期，并申领余额或将余额转入当时使用的 Mickey 卡中。Mickey 卡售价6澳元，4年后过期，用户可以在线或在 PTV Hub 位于 Southern Cross 火车站申请过期卡退款。惠州准备在2025年用新的票房系统逐步取代 Mickey 系统。美国公司昆住人将在12月1号从之前的运营商 NTT 达达手中接过 Mickey 的运营权，并逐步推出现代化的票务系统。新系统将从明年开始试运行，2025年在全州范围内推出。届时人们出行可以使用银行卡或 iPhone 手机刷卡，不需购买交通卡。交通厅发言人说，目前没人认领的 Mickey 储值不会过期，即使在该州转入新的票房系统后，持卡者仍可随时申请退款。近日交通厅还发布了一项新政，未来90日内到期或在过去90日内到期的 Mickey 卡可以延期2年。延长有效期的方法是在公共交通上使用该 Mickey 卡，是使用 PTV 应用程序、 Mickey 储值机器或在售票处机构。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这个星期三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这次峰会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主题是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有人性和可持续的未来。贸易、气候和数字经济预计将成为这次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上的关键议题。这次峰会引人注目的一项议题是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这个也是拜登2021年1月上台后两人的第二次面对面会晤。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白宫所说的与中国的军事通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阿尔巴尼斯最近提及中国国家主席参加 APEC 峰会的重要性，并表示与拜登的会谈很重要。他说，我们需要做的是进行更多的对话和讨论，因为这个会带来更多的理解，亦可以避免错误。今年也是美国前总统哈林顿在华盛顿布莱克岛主持 APEC 峰会30周年。从哈林顿主持第一次峰会开始，就确定了为领导人提供主题服装的传统。当时他向各个领导人提供的是飞行员夹克。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占全球人口的近40%，几乎占全球贸易的一半，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预计议会领导人将讨论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卫生、性别公平和平等、清洁能源和气候、反腐败和粮食安全等议题。美国亦正在敦促在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采取行动，减少运输二排放，包括航空和海运行业使用清洁燃料，并在采用零排放汽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预计各个领导人还将讨论由14个国家组成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进展情况。该框架涉及澳洲。IPEF 涵盖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税收等四大支柱工作。APEC 成员包括澳洲、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纽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台湾地区、泰国、美国和越南。综合消息，澳洲近三分之一的普通全科医生 GP 家庭医生计划在未来5年内退休，这个促使他们的专业机构呼吁增加社区的医生人数。澳洲皇家普通全科医生学院这个星期三发布了第七份年度国家健康报告，该报告重点关注吸引和留住全科医生在职业岗位上。年度国家健康报告发现，目前全科医生看的病人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有不到1%的人在需要的时候无法去看全科医生。与此同时，全科医生与患者相处的平均时间也有所增加。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科学生选择全科医生培训，越来越多的全科医生希望减少工作时间或离开这个行业，这个基础医疗卫生领域的从业人员需要增加。新发布的报告说，近13%的全科医生表示他们打算在未来5年内退休。全科医生执业的可能性也需要得到关注。4%的全科医生担心他们是否可长期进行每日长时间的工作。澳洲皇家普通全科医生学院院长希金斯说，强大的全科医生队伍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但他面临着压力。寻找同留住全科医生仍然是大多数诊所经营者认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科学院呼吁在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的前6个月，学习假同培训中以及全科医生的带薪育儿假中支付津贴。希金斯博士说，在当今时代，接受培训的全科医生没有带薪育儿假，当你考虑到每年成为全科医生的女性多于男性时，情况更是如此。综合消息，今年第3季度，澳洲人的工资价格指数上涨了 1.3%， 这个是有记录的26年以来季度工资的最大涨幅。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如果按年来计算，工资上涨了 4%， 是2009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但仍低于通胀水平。澳洲目前的年度通胀率为 5.4%， 私营行业的工资在第三季度上涨了 1.4%，全年涨幅为 4.2%， 公共部门工资提高了 0.9%， 自2022年中期以来的涨幅达到 3.5%。 这个结果基本符合储备银行和私营行业经济学家的预期。统计局价格统计主管马夸特表示，一系列因素导致这一季度平均时薪普遍上涨。私营企业中导致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包括法定最低薪水上调的生效、老年护理工作者的加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通胀因素的入工资审查。由于法定最低薪水上调，酒店餐饮行业的工资在第三季度上涨了 3.2%， 医疗护理行业的薪水上涨了 3.1%。 公共部门中，州政府部门取消工资涨幅上限以及新的企业协议生效，亦推高了工资涨幅。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